已是83岁高龄的高耀杰医生，对于他能否再次回归故土，实在是不太乐观。但其实呢，只要尽快结束中共的统治，高医生和千千万万的被逼有国不能回的中华儿女就能够回归故里。说到这儿呢，就不能不提一提中共的头号禁书《九评共产党》。今年是九评发表5周年，因九评而引发的三退人数也在09年底突破了6500多万。中共严密封锁九评的讯息的传入，却反而令《九评共产党》一书在中国大陆是四处开花，流传甚广。今年7月出逃海外的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旗下刊物《人民论坛》的时政专题部的副主任邱明伟也表示，他在职期间就已经化名在大卷网站上退党了。接下来呢，09年的十大禁文第5名，九评5周年退党谈笑间。
今年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5周年，由此引发的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大潮，截止2009年12月20日为止，已经突破6500万。
通过上访，我现在感觉这个少先队蒙了我那么40-50年了吧，我应该把他退出。
所以我现在考虑下来，还是退出比较好，我不愿意再继续好像呢，有过曾经这么一段历史。
退党这个名词原本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在中国今天，老百姓私下或者公开站出来退党的事件却开始普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退党的标语，甚至人民币的纸面上也有劝三退的标语。
在谈笑之中劝退党，谈退党，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执政的政党，两貌似强大的政党对这些谈笑风生的人们是这样的惧怕。
中共至今未对九评发表官方评论，但采取措施防止民众接触九评，甚至抓捕九评传播人士。哈佛大学05年曾公布了一个报告，指出包含九评的网站是中共封锁最严厉的网站，然而九评的传播就如神速，在中共高层、党校以及社会各阶层广泛流传，冲击着中共的最核心部门。今年8月，网上流传一份据说是前中共元老万里的谈话，直指中共是中国动乱之源，主张通过重建政治伦理改变中国社会。虽然中共当局至今没有回应，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共高层公开唾弃中共的一篇重要文章。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编辑邱明伟出逃事件成为外界的焦点。他今年早前来香港参加七一大游行及其他活动，回大陆后便遭到一系列打压，包括受上级构陷、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并被扣上勾结敌对势力等罪名。邱明伟8月23号在香港召开记者会，揭露中共谎言和暴力迫害，并公开宣布退出中共所有组织。他并披露他在职期间就已经阅读过九评并办理三退的手续。
我在人民日报社上班的期间，我已经用人民日报的工作平台上这个大纪元网他们的那个退党服务中心那块退过一次党。后来呢，我来了香港以后，我又在网上退了一次。现在我今天我公开宣布和共产党结束一切关系，包括他们的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要结束一切关系。
邱明伟表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对员工长期不断地进行党文化洗脑，令很多人不满。他们在看过九评或接触法轮功真相后，都纷纷散退。
你知道放什么歌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在那办公的时候，天天要听这歌。我说我这不小学都听够了，还听呢，所以很烦的。最后呢，我们就自己上网退党。
3年前，脱离中共的前山西中共官员贾贾，为促进中国民主和退党大潮，10月22号毅然从新西兰返回中国，在北京国际机场遭公安拘押。贾贾临行前在留下的书信中表示，返回祖国就是以实际行动来激励和号召我们的党员、干部、军人、武警、公安、国安干警和全国各族民众要勇敢地站出来，共同推翻暴政，实现中国的民主。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呼吁释放贾贾，外界分析指出，拘押贾贾将扩大退党声势，很有可能引起中共内部某种变化。 11月19日是九平面世5周年之际，正值柏林墙倒塌20周年，各地都有相关的庆祝活动。当年苏共政权的成功解体，给20年后的集权中共统治下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很多人在反思，或许中共解体的一天也不远了。
中国大陆近年来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在09年度过了动荡的一年，敏感年里层出不穷的敏感日，多个维权人士被中共当局禁锢，有些则冒险选择踏上艰险的逃亡之路。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家人出逃到了海外，和之后的人民日报高级编辑邱明伟与高耀杰医生的出走等等，都成为中国人权状况的真实见证。不屈不挠的中国人从那扇红色大门的枷锁走到了自由的国门，他们带着自身的伤痛坚定地迈开了步伐，挥别了家乡，呼吸着自由和民主的空气。接下来就是十大新闻第七名，冲破禁锢，维权力量走出国门。
大陆被严密监控的网络流传一首艺术家艾未未的诗：国门拒政虎，南岭抵北风，精辟平小波，川府不做人。诗中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第八次被中共政府拒绝返回祖国，从11月4日滞留东京成田机场至今，成为现实版的电影《航站情缘》的主角。维权作家北风最近被警察抄家，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圣诞节被中共重判11年，调查地震豆腐渣校舍的四川作家谭作人被中共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美国《时代周刊》最近却为他加冕为2009十大英雄。这只是09年中共打压民间维权力量的冰山一角，敏感年令中共坐立不安，多了维权人士被禁锢，长长的抓捕判刑名单上还包括著名四川维权人士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被判刑3年，为法轮功辩护的大连维权律师王永航被重判7年，毒奶粉受害家庭维权组织发起人赵连海被逮捕，刚出狱的安徽作家张林又被再度抄家拘留。然而黑暗的牢笼改变不了人心，这些勇敢维权抗暴的人士正在改写着中国的历史，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被外界誉为中国的良心的高志胜律师。高志胜05年起因发表3封公开信，要求当局停止对法轮功的残暴镇压，而他自己却因此遭受了与法轮功同样的酷刑，包括遭受剥光衣服、电击、用竹签插生殖器等酷刑，以致全身找不到正常的颜色。高志胜将遭受酷刑的经历于2007年11月28日写成《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一文，并制作录音，但直到09年2月8日才辗转传出海外，令外界震惊。高志胜在讲话中说，
我当时不是说这个结合过程对我刺激多大，我最震惊的就是这样的过程能在中国明目张胆的存在，而且是那些代表中国的人，代表是我们政府的人，是代表我们的人，代表我们行使权力的人干，这是最可怕的。
这篇文章公开后，高志胜再次被公安绑架，至今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他的妻子耿和与2名子女则是历尽艰险，3月11日成功逃到美国，在抵达美国的第二天率先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专访，讲述他们脱险的经历。耿和表示，中国秘密警察对他们一家的严密控制使他的孩子性格变得特别忧郁，甚至有自杀的倾向，为了孩子的将来他势必要走出中国。
我最内疚的就是两个孩子对两个孩子造成了现在的这种心理上的创伤，可能我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去抚平它。这是我是必须要做的啊，我要带高律师啊，必须要做的。
耿和非常担心丈夫的处境。高志胜因为屡遭严刑拷打，身体状况变得很差。
就是他的那个眼睛就是严刑我，所以就24小时流眼泪，不停的流眼泪，然后就是说。在监狱里面是绝对是不让吃的啊！他现在就是说吃得很饱了，还要吃，他就不知道饱，不知道饱和期，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他的那个腰也特别的糟糕。
和高志胜家人同期出逃的还包括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家人，他们后来都得到了美国的政治庇护。09年是中国维权力量壮大和走出国门的一年。 被北大教授孙东东安上精神病的数千万上访队伍中，没有因为中共的打压而退缩，反而多了金发碧眼的杨秋菊们和国际商人联合北京上访。中国访民们也走出国门，到香港和海外上访，代表全国八万多访民的中国冤民大会突破重重阻挠，在人大两会期间在香港成功召开。他们正告中共当局，全国冤民今后将由个体维权转向集体维权，揭露真相，争取人权。其后访民代表更走上美国国会作证，宣布中国冤民站起来了，公开向中共政权说不。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20年前的11月9号，成千上万的东柏林市民不顾边防士兵的阻拦，闯破分隔东西柏林的检查哨，一夕之间最具象征性的柏林围墙崩溃瓦解，东欧的共产主义阵营从此兵败如山倒。也就是在1989年，正当东欧经历了一连串前所未有奇迹般的巨变，中国还沉浸在天安门屠城的哀痛之中。20年后，在世界一同纪念这个标志着冷战终结和东西德统一的柏林围墙倒塌之际，中国大陆的民众还期待着那依然横亘在中土大地上的无形的柏林墙也有倒塌的那么一天。好，在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十大新闻之时，改写历史的一章，柏林墙倒塌20年。
11月9日一早，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总统霍斯特克勒以及各界人士共同出席了一场教堂祈祷仪式，拉开了纪念柏林墙倒塌20年庆典的序幕。这座位于柏林普连兹劳贝尔区的格斯萨曼克教堂，曾是前东德民众反抗共产政权的一个中心地。当天下午，默克尔与戈尔巴乔夫、前波兰总统华尔沙以及大批当年第一时刻涌入西德的民众，象征性地越过当年的柏林围墙，最早被突破的波河木桥。从小在东德生长的默克尔说，
Aber bevor das Glück der Freiheit kam, haben viele auch gelitten. Und wenn es etwas gibt, was ich bedauerlich finde im Zuge der letzten 20 Jahre, dann ist es, dass wir so lange gebraucht haben, diese Form von Unrecht wieder anzuerkennen und auch ein Stück weit wieder gut zu machen.
当晚庆祝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戈尔巴乔夫、华尔沙以及当年推下柏林围墙的人将推倒设立在围墙遗址的1000多块巨型骨牌，重温柏林墙被东德人民推倒的光荣历史。晚上8点半，柏林墙倒塌20周年庆典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到来了。5 4 3 2 1，波兰第一任民选总统瓦文萨及前匈牙利总理米特洛斯·涅海特推动了竖在国会大厦附近的第一块象征柏林墙的多米诺骨牌，接下来放置在这一区的几百块多米诺柏林墙在短短的1分钟内倒下，两旁激动的围观者们则挥动着手中的雨伞，表达着心中的喜悦。与此同时，现场的巨大荧幕上播放着20年前前东德莱比锡周一和平抗议和人们欢庆柏林墙倒塌的镜头，把人们的思绪从现实拉回到历史场景之中。当年见证德国统一的英国、法国、俄国领袖全部出席纪念活动，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则通过录像表示，他不会忘记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夜，人们改造了他们的命运。
Even as we celebrate these values, even as we mark this day, we know the work of freedom is never finished.
在地球的另一端，柏林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敏感符号，牵涉社会主义失败的问题。但是这场国际型的纪念活动难以屏蔽，中共中宣部于是给各媒体下达的指令是不要炒作。但中国人很自然地把柏林墙与中国无所不在的扼杀言论自由的这道墙联系在一块儿。德国一家公司在网上设立了一个名为柏林推特墙的网站， 网民可以通过微博客、推特发表自己对于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感言。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的研究发现，柏林推特墙上的信息竟然有半数是中文。有人写道，20年前的今天，禁锢东德人肉身的墙倒下了，20年后的今天，禁锢中国人思想的墙却依然存在。
Ich würde den Chinesen und den Chinesinnen sagen, nehmen Sie sich ein Beispiel an den Menschen in Ostdeutschland, in der DDR, machen Sie Ihre kleinen Schritte in Richtung Demokratie, in Richtung Meinungsäußerung, vielleicht auch manchmal mit ein bisschen Mut, ein bisschen Risiko, es zahlt sich aus und man weiß noch nicht wann, aber irgendwann plötzlich ist die Zeit reif, keine Diktatur, keine Mauer kann auf Dauer bestehen, wenn der Mensch aufsteht und sagt Nein.
见证过柏林墙倒塌，东欧走向民主的欧洲议会主席和议员在庆祝整个欧洲走向民主20周年纪念的同时，也鼓励处在共产集权统治下的中国人继续努力推倒中国的柏林墙。
People's feels about freedom, about independence, they are much stronger than walls made of concrete.When they start to dismantle such a walls, it is a never-ending story. So we can say it would be the same good time for Chinese, for China in the future, step by step.
历史的发展充满曲折玄机。当年共产党统治下提倡无神论的东德，变天的动力居然来自基督教会。其中位于莱比锡的尼可拉教堂更是幕后推动东德和平革命的主要推手。历史走到今天，同样的背景之下，在中国也浮现了一股和平反暴力的退出共产党浪潮。这群在互联网上声明签署要和中共划清界限的中国人，5年间已经汇聚了6500多万人。或许中国的这道柏林墙早已经在一点一滴地瓦解了。
中共当局在日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中国大陆的意见人士刘晓波11年的徒刑，这引发了海内外的同声谴责。外界的相关评论是这样认为的：刘晓波被判重刑，这样一来呢，毒死破灭了在中共体制内要求民主宪政改良的最后希望，而通过传九评促三退活动来解体中共，则是中国和平转型的唯一之路。好，请收看这一期的近闻角落。
中共当局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重判刘晓波11年徒刑，引起国际社会与人权组织的纷纷谴责。联合国、美国、欧盟、加拿大、德国等10多个欧美国家发表声明批评。中共外交部回应说，部分驻华使馆粗暴干涉中国司法内政。被外界批评亲中的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25号针对刘晓波被判重刑表示，追求民主人权是他从政以来的一贯目标，而两岸都是加入联合国政治与公民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公约的国家，他呼吁对岸给予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人最大的宽容。著名法学家袁宏兵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共现在唯一的政治途径就是如何能够保住他的政治权利，保住他的独裁政治专统治，因为他们完全明白，一旦他们的手中的独裁权利崩溃了，他们就一定要像当年的希特勒那样接受历史的正义的审判。
刘晓波被判重刑后，香港支联会等多个民间团体及市民到中联办抗议，海外民运人士胡平、王丹、杨建立、严家琪、高文谦等14人发表声明，抗议中共践踏基本人权，是人类政治文明公认的暴政行为。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江其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当局对于刘晓波的判决表明，中共无意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民主化改革。
所谓改革，就是寄希望于中共当局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他们正因为苏东巨变而就此拒绝了政治民主化改革。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指出，刘晓波代表的是中国公民社会里温和的一派，希望以通过温和的方式推进改革，政府用这种重刑对付刘晓波，等于是堵绝了温和的改革方向。
同时表明，西方国家最近几年来试图以怀柔的政策敦促中国政治改革的策略完全失效。今年九月，中共建政60周年前夕，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全国政协60周年纪念大会上再一次明确地宣布拒绝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拒绝三权分立，拒绝多党政治。就在圣诞节当天，另一位主张在中共体制内推行政治改革的郭权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终审判决10年徒刑。中国过渡政府总统伍凡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这个判决就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个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温和的要改变中国政治生态和政治制度的道路完全走不通了。
另一方面，上个月在九评共产党发表5周年之际，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指出，九评在中国大陆引发势不可挡的退党大潮，正在从精神上清除共产党的毒瘤，从组织上瓦解中共体制，是中国走向民主政治和平转型的唯一之路。中国过渡政府发言人唐伯桥盛赞九评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巨作。
九评就是对中共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解读。所以九评它是站在什么高度呢？它站在一个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正义和良知的高度和角度来谈共产党，而不是站在民运的角度或者权力角度。
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主席唐元俊指出，九评是有史以来对历史的总结和反省最为深刻的文献，特别是揭示了党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侵蚀。伍凡分析说，
第一个作用让中国老百姓大开眼界，了不起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把利剑；第二个就是呢，解体了共产党的过程正在进行中间，有的人是共产党我就退出来了，你的共产党的人员就少了一个，在重要的时候我不起共产党作用了，等于瓦解了共产党。
九评在大陆各阶层广泛流传，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达到6600万，并且每天以5-6万的人数递增。唐伯桥指出，九评是民主的基石，
与民主运动有这种直接的天然的关系，就像一个大厦的基石是这样的关系。
著名人权律师叶宁将九评共产党比作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他表示，九评退党已经成为最大规模的政治反对运动。新唐人记者李元汉、李月综合报道。
最近，要求彻查新唐人亚太台遭盖台事件的呼声在台湾各处持续高涨。除全台湾104位立法委员及县市议员联署要求主管机关彻查并公开调查结果外，桃园县议会也三读通过了协助彻查盖台案件。
桃园县议会第16届第8次定期会议案中，由议员黄志明提出联署案，王婉如、万美玲等8位议员附议，全案无异议通过。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卫星信号遭盖台干扰，请县府协助彻查。桃园县议员黄志明说，
本席这边有8位议员联署，希望这个议案能够通过后，请县政府转告牵责单位来彻查这个干扰的盖台的案件。
新唐人讯号在今年9月17号至10月2号被干扰盖台后，国会议员赖清德、罗淑蕾等人皆表明要中华电信彻查，但调查报告只说干扰源不明，甚不负责。因此，黄志明希望全台各县市议员支援，形成强大舆论，督促中华电信及 NCC 彻查。桃园县议员邱素芬说，
新唐人电视在传递的是一个真相，在传播的是正统的一个文化价值。我想他所制作出来的节目，给我们所有的全世界人民都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报道。那今天的这个盖台事件，我想对台湾的争取言论自由、媒体自由、争取第四权，有个相当严重的一个威胁。这代表了人民的声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受到了一些打压与阻隔。我想，所有有自由民主意念的人民，都应该站起来，替我们新唐人电视来发声。
新唐人亚太电视向中华电信租用的中兴一号卫星，对台播放卫星信号发生不正常间歇性中断，长达半个月之久。 盖台时段播出的节目主要为九评共产党、中国近闻及新闻节目。新唐人亚太电视胡淑霞、廖淑美，台湾桃园报道。